出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，摩西生下来，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，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，并不怕亡命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，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亡命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，行撒节的礼，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，入明干地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，就被吞灭了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今天我们思想的是摩西的成长。摩西在圣经里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是仅次于主耶稣这么重要的人物。摩西五经，神的律法就是透过摩西传给人类的。上帝为什么会拣选摩西，使用摩西，让他呀成就了这么大的事业？今天呢，我们就要看看摩西成功的这些因素。我们不可能再回到摩西的时代，我们不可能呢从圣经所记的，以及啊一个今天人的眼光，就是用一个现代人的眼光，同时呢引用一些心理学的知识来了解摩西。我们从三方面来了解他。第一方面，从气质当中看一看亚当里的摩西。我们人类都是从亚当夏娃来的，也就是我们先天的禀赋，我们的身体是从父母禀受而来。这种的气质的性质呢是先天的，不能改变的，生下来就带来了。第二方面呢，我们要从文化里头了解摩西。为什么摩西会有这么高的成就？所谓文化就是后天的，后天的影响最大的呢，第一是父母，第二是兄弟的关系，然后呢延伸到社会，老师、朋友以及他的文化都会给他极大的影响。第三方面，我们要从救恩里边来认识摩西，就是当摩西认识神之后，神是怎么样的改变了他。好，首先我们说在亚当里头的摩西啊，他从先天里头所承受的气质是怎样的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摩西这个人呢是相当的神经质的。如果要用一个特征要说明摩西的一生的话呢，那就是用神经质这几个字来形容他。他这一种的性质啊，可以渗透到摩西的性格的每一方面。可以见得呢，第一，他非常的敏感，他与神的关系、与人的关系都有非常敏锐的感应，也很深刻。他能够了解到神的心意里边去，比方在诗篇九十篇呢，他用这样的方法来描写人生，他说我们所度尽的年岁啊，仿佛是一声叹息，用叹息两个字来描写人生，是又具体又抽象，非常的有诗意，但是呢又非常的朦胧。因为啊，摩西的一生就是充满了这样的悲情，是没有办法用文字说得清楚的，那么最后你只好叹一口气，这就是我的人生。所以呢，这不但是一个诗人的气质，而且是一个哲学家的气质。他怎么样的描写我们将来到天上去的宫殿呢？我们今天说一个人住得好，住大的房子，世界上最华贵的地方就是宫殿。那我们将来到天上是住在什么地方呢？ 在我们的想象当中，我认为将来到天上一定是很大很大的宫殿。但是摩西怎么描写呢？在诗篇九十篇第一节说，神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我们的居所是什么？不是房子。我们以为说我们的父母爱我们，给我们一个大的宫殿，让好多人来伺候我们，这个就是最美的住处了。摩西说不是，不是，乃是住在神的怀抱里头，好像一个婴儿躺在妈妈的怀里。我们就是到天上去所住的宫殿是住在神的怀里，而且不等到将来，我们今天已经住在他的怀里，世世代代。所以摩西这个人呢，他的思想非常的敏锐深刻，他跟神的关系，他的感受非常的深刻。第二，我们知道摩西很聪明，我们说摩西五经可以了解他，他的吸收力、理解力、记忆力、综合力、分析力、判断力、组织力，都可以从这个作品里头完全的呈现出来，可以知道摩西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。第三个，我们了解摩西非常的细心，在圣经的头一本呢，记载了神创造世界的经过，把堕落的历史、创造的过程都很清楚的、很具体的记下来。然后呢，大到十条诫命，十条诫命把神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啊，通通把它总化在那十条诫命里。你看，这么大的一个宇宙间的大事，他能够用这么简单的几句话，把神人的关系、人与人的关系，把它完全的笼化下来。虽然大到十条诫命呢，这么大的这个综合力啊，可是呢，到很细微的地方，他也没有描写到说，当你在场上宰牛的时候，不要拢住牛的嘴，因为他替你做工很辛苦。他肚子饿的时候，他有权利吃一吃他所宰的犊子。做人道不但是要我们怎么做人，还让我们怎么样的爱那些畜生。摩西又告诉那些有钱的地主说，从你们收割的时候，如果有麦穗子落在地里头，不要把它都剪去了，不要把它拾起来，你要留在地里头，让那些穷人、没有地的人，他们来拾荒的时候可以捡回去，不至于让他们饿死。在摩西的律法里头啊，顾虑得非常的周延。如果我们有机会多多的欣赏摩西五经，我们就会明白摩西呢，他也很深刻，在旧约里头的律法呀，真可以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不仅包括事件法、民法、刑法、宪法，而且还涵盖了宇宙法。所谓宇宙法，就是包括所有的神人的关系、人与人的关系都包括在里头，还有人与自然的关系，还有神与自然的关系，那么都在旧约圣经里头有了充分的启示。摩西五经虽然是3500年以前写的，因为摩西是纪元前1500年的人，但是一直到今天旧约圣经没有过时。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是新约，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喜欢读旧约。犹太教呢，今天只有旧约，到今天犹太国的国家以色列国还是根据旧约圣经来建设他们的国家，而且他的思想不但是精深而且博大，永远不会过时，影响是历久不衰啊。这是第一个气质，说他是神经质的，他很聪明。第二个特征呢，摩西啊，他是很内向的人。我们往往呢认为我自己很内向，特别是我们东方人，我们真的都很内向，我们也不善表达，我们也没有口才，成为我们侍奉神的一个拦阻。但是你若知道摩西比你还要内向，你就不会那么泄气了啊。这个摩西实在是很内向，他没有口才。怎么说他没有口才呢？在出埃及记第7章1节2节那边说，上帝说，你去告诉法老，说但是呢，我要叫你的哥哥亚伦来替你翻译，因为啊，你没有能力表达你的口才，我让你哥哥做你的嘴巴，我告诉你，然后你再告诉你哥哥，你的哥哥呢就告诉法老吧。所以摩西没有口才到这种地步，你说这个也不奇怪吧？这个透过翻译应该不奇怪，奇怪在哪里呢？奇怪是摩西在皇宫里头长大，是吧？因为我们都熟悉他的故事，他在皇宫里头长大， 现在做法老的那个王呢，是跟他从小一起长大，一起受教育。他在皇宫里头生活多少年呢？40年。40年之久，他的兄弟，因为他是法老女儿的养子，做王的是法老自己的儿子或是孙子，他嫡传的。因为摩西是收养的，没有做到他的王，但是他们都是在一起受教育，一个老师讲一样的话，一样的背景。这个奇怪了，从小的玩伴，玩了40年，结果分离了40年，再回来要讲话，话讲不出，要透过他的哥哥翻译。他的哥哥是什么人呢？一个普通的人民，一个以色列人，做奴工的人。他有什么资格能够站在一个国王的面前讲话？不可能吓得发抖，嘴都张不开啊。可是就那样子还胜过摩西，可见的摩西这个人真是很内向，缺乏口才的。所以这就去掉我们侍奉神的一个拦阻。当以后神在感动我们侍奉神的时候，我们再也没有借口了，说是我太内向，没有口才，我见到人脸都红了，说不出来，名字都说不清楚，站在台上都忘了自己是老几了。没关系，你比摩西还强一点。摩西呢，他的情绪啊发泄不出来啊，情绪内敛，什么意思？你表示他整天是紧绷的，因为他太内向，口风太不好，当他接受了压力之后呢，完全发泄不出来，就把他自己吞下去了，吃在自己的肚子里头。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呢，早晚会崩溃。所以摩西这个人呢，整天的情绪是紧绷的，因为压力太大，因为他不会发泄。那如果一个人会发泄的话呢，他可以没有任何的压力，一有压力马上就从内心发泄出去。但是摩西没有管道可以发泄，因为他太内向，太不善于人际关系，所以呢他的情绪紧绷。有一次啊，以色列人没有水喝，因为他们在旷野，没有水是不行的，没有水啊很快就会渴死。所以向他发预言，他就在神面前祷告，神说你用你的杖敲一下磐石，磐石就会流水，你敲一下。这个摩西呢忍不住他的怒气啊，他就对这个磐石敲了2下，水流了没有呢？还是流了。但是上帝也很不喜悦，上帝说因为你在众人的面前没有荣耀我，没有尊重我，所以将来呢当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你不能进去，受罚了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摩西发怒了，他被这以色列人气的呀，都快气炸了，但是发泄不出来，表达不出来。那结果呢，就在上帝让他做工的这件事情上把他发泄出来，敲了2下。我想他是死命的敲啊，那几个拐杖的敲断了都不一定，敲完那个石头就打碎了。所以他是长叹怒气。还有呢，摩西啊没有办法做人际沟通，没有办法做和事嘛。第一次他看到一个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，他就过去打抱不平，要帮助他自己的同胞。那个结果看到没有人呢，他又把那个埃及人一下把他给打死了，然后就埋在沙土里头，以为没有人看见。所以这是摩西受到感动出来侍奉神的头一个行动，头一个行动就变成杀人犯。你看以后怎么侍奉神，这非常的鲁莽的。那他本来是应该来调解，那以他这种王宫里头的法老女儿之子这种身份来调解，那个埃及的百姓应该是可以平平气和，不再欺负以色列人。可是他不寻求这种和平的途径，而是要用暴力，就是拳头一打出去，他成了杀人犯。第二天他说：“嗯，昨天我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。”他当然用这个方法把他的罪恶给发泄出来了。我第二天看到两个以色列人兄弟之间在那边打架，因为他认为以色列都是自己同胞，好像我们中国同胞见面都很亲热一样。那他又过去劝架，就叫那个欺负人的不要欺负弟兄。那个人就说了，说你是谁呢？谁让你做我们的领袖呢？难道说你想打死我，像昨天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？他就晓得哦，昨天那个事不是秘密了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，难免会传到法老的耳中去，那么我这个命没有了。我是一个以色列人，打死一个埃及人，我一定有性命的危险，结果立刻就逃走了。所以我们可想而知，摩西这个人呢没有办法处理人际关系，这样的人怎么后来能够成以色列人的领袖呢？更有什么资格呢？ 完全不具备这个条件。所以你知道摩西被神用，不是因为他自己什么有学问、有口才、有能力，统统不是。摩西简直是没有领袖的能力，没有这个条件，就是因为上帝在他身上实行了奇迹。摩西呢，有追求完美的这种心，完美是好的，上帝是完美的，上帝也要他的儿女完美，但是上帝不要我们做完美主义，上帝也不是完美主义。完美和完美主义不一样，完美主义是精神病学里头一种病态，完美主义的意思就是永远不够好，我考了第二名，我的爸爸还说你为什么不是第一名，我们中国人永远得不到称赞，哎呀，我如果表现得多优秀，我总是得不到父母的称赞，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多半会有完美主义的倾向，因为在他的父母的眼光里头，他永远都不够好，第二名都不够。因此摩西呢是在一个很严肃的环境里头长大，所以呢他有完美主义的倾向，但是不至于成为精神病，只是后来他没有崩溃的原因。我们看他在西乃山下来呀，身上拿着神的十条诫命的法板，看到以色列人做了一个金牛犊拜偶像，摩西愤怒就把这个法板甩碎了。愤怒应该不应该？应该。拜偶像不对，都应该惩罚以色列人，但是把那个法板甩碎应该不应该？不应该，过分，过分。所以摩西是嫉恶如仇，容忍不下一点点的错误，而且发现没有错误之后啊，过度的反应，这就是完美主义的一种特征。摩西呢，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，在民数记十二章第七节说，上帝自己为他做见证，他说摩西是在以色列的全家尽忠的，全家的意思就是从大到小，从老到少，无论什么事他一概是亲自的处理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所以摩西的性格一定是又细心又敏感，必然是很谨慎、很严肃，也很忠信，一丝不苟。那么因此摩西这一个人呢，在先天的气质上，那么他是一个忠心不二的人。那么如果用几个大的类型的分类，他是属于殉道者的典型，为了他的理想他可以殉道，他是一种隐士型，他不愿意让人知道他，他愿意把自己背隐在一边，默默的自己一个人在神面前生活，他是这样的一个典型。好，第二个摩西的性格，我们要从文化里头来了解摩西。那么摩西的后天的影响有哪一些呢？最主要的是亲子关系。我们现在啊已经知道这个胎教真的是很重要，孩子没有生下来以前呢，已经被他的妈妈决定了好多事情。这个血统这方面不必说，我们光是说后天的影响，比方说妈妈要精神不安定，将来生了小孩子身体不健康，精神不安定，神经质。神经质是什么意思？就把所有的事都拉到我自己的身上来。爸爸妈妈离婚，小孩不懂，小孩是因为我不好，所以爸爸妈妈离婚，这个叫神经质。走在路上，那么多人，总是想所有的人都是看到我，这个叫神经质。凡是妈妈在怀孕精神不安定的，将来生的胎儿，很可能是神经质的孩子。妈妈如果抽烟、喝酒、吸毒，可能会早产，也可能会流产，可能会难产。如果生下来，那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有严重的后遗症。那么孩子出生的时候又怎么样呢？今天的医学告诉我说，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是一生里头啊最大的危机，因为啊他所面临的那个创伤啊，是没有任何的创伤可以和那个相比。比方说他的子宫里头的温度是华氏90度，它一生出来呢变成华氏70度，温度超了20度，它没办法适应。还有它要冲出产道的时候，它要受到很大的痛苦，而母亲的产道很狭窄，母亲的骨盆也是很紧的，它要冲出来啊，那真是要把它所有的力气用尽，加上母亲呢强力的推销啊，推破。那还加上手收身破，还用钳子来钳，还用手来拉，各种的方法，生出来还要开刀剖腹生产， 这个是一个人生一生里头最危险的时候。所以呢，心理学家不懂哈，为什么一个人头四年完全没有记忆？我们都忘记了头四年我们遭遇一些什么事。特别是头一年或者是刚出生的时候，根本都记不得。有人说我最早的记忆才追溯了半岁，但是大多数人呢，三四岁以前的事都不记得。我是觉得，这是上帝对我们特别的恩典，让我们忘掉头四年的事，因为那些事对一个孩子来说都是承受不起的创伤。就像心理学家说，一个人的性格，最晚到15岁已经绝对的定型，然后如果再早一点呢，十岁啊，如果已经定型了，一定想改变不可能了。然后呢，6岁以前也比10岁重要，但是最重要是头四年，4岁以前比6岁以后重要，4岁以前最重要是3岁，3岁以前最重要是2岁，2岁更重要，但是2岁没有1岁半重要，1岁半没有1岁重要，1岁没有半岁重要，半岁没有刚出生的时候重要。那个人刚出生是最危险的时候，所以你要是记得那些记忆的话，没有一个正常的人能够承受，一定变成精神病。现在的这个心理学精神分析，也都用这个用催眠术的这个技巧，可以让一个人呢想到半岁以前的事，甚至想得更早。我劝你千万不要用催眠术，因为那些不可靠，有很多那个记忆已经改造了，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已经改变了，不可靠。记忆活是有一部分可靠，所有的潜意识里头追出来的4岁以前的经验都是极大的创伤，所以我劝你不要去找那些心理学家做那种催眠术。没有愉快的记忆，快乐的记忆你都不会忘记，因为人很自然的要逃避痛苦。就是看到电视上老是播出了那个杀人凶手杀他的太太，电视上一直的播了那么1年多，到后来我们看到那个人，我们头就扭开了，电视就把它关掉了，我转到别的台去。为什么？我们很自然有一种了逃避啊这些痛苦的这种的本能。那因此呢，一个人呢会把他痛苦的创伤呢压抑到潜意识的时候，就是从理性的层次把它排出。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忘掉那些痛苦的事。那摩西的童年是怎样的呢？哎呀，说他的祖先雅各去的时候一家70口，然后上帝又祝福他们，在他们变得非常的兴旺。后来又不认识耶和的兴旺起来啊，就怕以色列太兴旺了，会将来会胜过埃及人，所以呢就绝对啊要消灭这个种族，要把他们的这个男孩子都给他杀死。那结果这个摩西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出生的，所以呢摩西的妈妈就有一种非常紧张的啊这种情绪，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胎儿呢？一定会影响到摩西在娘胎里头，就有一种危机意识了。等生下来的时候呢，又怕收生婆会出卖他把他杀死，所以在生的那个环境呢要尽量的隐蔽起来，不要让这个孩子的哭声传到房子外面，怕这个埃及人听到要把他丢到河里，因为这是法老的命令。所以呢尽量的隐蔽啊，害怕躲藏很紧张，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出生。所以摩西这一出生下来啊就是一个非常的不幸。然后摩西生出来之后啊躺了3个月不能再躺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只好啊把它放在一个草编的箱子里头，丢到尼罗河的啊一个芦苇当中，就让他的姐姐米利亚呢守在旁边。法老的女儿出来沐浴的时候，他的那个使女走来走去就发现了一个箱子，原来里面一个很俊美的男孩，男孩在哭。法老的女儿也动了慈心，说这是以色列人丢到这一个男孩这么可爱，哎呀我来收养吧。米利亚就出来说，他说你要不要一个保姆啊，我去给你请一个保乳母来给他吃奶啊。他说好啊，谁做他的奶娘？是他自己的生母。所以摩西的最重要的头四年很可能啊是头四年 因为吃奶的时间最多最多也不过四年，但是我的一个同学他吃奶吃了十年。这个末代皇帝那个电影里头啊，那小皇帝被抱到皇宫里头去，不带着奶娘吗？那么在皇宫里头还有吃奶的镜头啊。啊，假设我们中国古代呢，没有牛奶啊，都是用人奶。那么如果没有底下的弟弟妹妹，大概可以吃到4岁。我相信摩西的妈妈一定尽量的延长跟他的儿子相处的时间，至少也许奶他到4年。所以摩西最重要的4年是在妈妈的怀抱里头长大，在这个情形之下，他的妈妈一定呢要尽可能的教导他神的真理，告诉他说你是以色列人，告诉他说你将来到皇宫里头受了好的教育，要出来拯救你的同胞，让他们认识神，带到神所允许的迦南美地去。那么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希望在摩西的身上，所以摩西从小在母亲的怀抱里头受了很好很好的宗教教育。那以后4岁之后啊，就要把他送到皇宫里头他养母那边去。我想在这一个情形之下，摩西的心里非常的不平衡，他为什么妈妈不爱我呢？哥哥姐姐都可以住在家里，为什么要把我送到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地方去？妈妈说，他有势力啊，他是国王的女儿啊，你在那边可以受到最好的教育啊，你将来很可能做埃及的国王啊。他说我什么都不要，那些对我毫无意义，我所要的就是在妈妈的怀抱里头长大。然后哥哥姐姐呀，妈妈说不能啊，如果你留在家里头啊，埃及人家把我们杀死了，你的命都没有了，孩子啊，为了救命你必须去啊。所以在他心里头有一种被迫害的情节，所以妈妈呢也得到说，我们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迫害，那么现在弟弟要离开妈妈的时候，他觉得他也受到他家族的迫害，哥哥姐姐可以和你在一起，你就不要我，你偏心，你爱哥哥姐姐，你就不爱我，把我丢开，把我送到皇宫里头，然后到了他的养母的家里头，一定还有受迫害的情节，都是因为你们埃及人，所以呢让我离开我的圣母，因为这个养母不可能自己带他，一定是交给保姆，那保姆也不见得就是一个，可能是好几个保姆。那因此摩西在皇宫里头一点安全感都没有，他就有一种很强烈的受迫害的这种情节在他心里头。而到了皇宫里头呢，那么就有两种不同的这种矛盾呢在他心里头一天一天长大起来。摩西啊始终是矛盾的不安的，会养成他过度的神经质，过度的敏感，他对他的生母是爱恨交加，因为头4年他的妈妈是如何的爱他，那么这种爱让他觉得仿佛上了天堂一样，这种回忆真是美好，是在人生最宝贵的那一刹那。但是现在他要离开他可爱的妈妈，就是他最痛苦的一刹那，所以他对他的生母是又爱又恨，我这么重要的人物离不开你，你为什么狠心要把我抛弃，要把我们的血亲给断开撕开，让我到一个陌生的环境？他对他圣母有爱恨交加的心理，就都会形成后来一个人的性格的不平衡。那么到了养母的家里头去，又是爱恨交加，因为养母若不爱他就不会收养他，养母既然那么爱他，但是养母又不是自己的同胞，而这个养母又高高在上，那不是自己亲生的，总是不会像爱自己亲生的爱的那么多，总是会有差别待遇。这样的话呢，在摩西的心里头又有爱恨交加的情节，这个爱恨交加的情节很多人都有，特别是我们中国人，因为我们中国人完全没有心理学，不懂心理学是从基督教的文化里头发展出来的，因为上帝爱人，所以呢才发展出现代的精神医学心理学，都是基督教的文化发展，中国文化里头没有这些东西，所以我们不懂得怎么样教养自己的孩子，总是说严师出高徒啊，上下足孝子，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啊，一定要恨邪成章，孩子不乖是因为打得不够，从小就不懂得怎么样的爱自己的孩子，所以当他很小的时候在妈妈的怀里啊，我亲亲啊，心肝啊，宝贝啊，一点点好啊，孩子你好漂亮好乖啊，孩子快乐的像上了学，一上学
或者一上幼稚园不一样了，这不好那好，怎么不是第一名呢？钢琴也没有弹好，跳芭蕾舞怎么也跳得好，他们妈妈给你摆脚学位了，整天跟你说的不好。所以中国的孩子很苦很苦，从小没有一点点的鼓励，三岁以前全是鼓励，三岁以后一上幼稚园一点点的鼓励没有，到了学校老师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老师也不称赞人，到了家里永远就不满足。所以东方人一定跟摩西一样有完美主义的倾向，而且呀、很惧怕、很害羞、很内向，又有爱恨交加的情节，让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的活在这个世界。摩西还有什么样的困境呢？他有矛盾的手足之情，他的亲生的哥哥姐姐他就得到差别待遇了，哥哥姐姐就在家里头很幸福的受到正常的家庭教育，在父母亲的抚育之下长大，而我呢一定要离开我的生母生父，哎呀爸爸妈妈不公平，爱哥哥姐姐不爱我，所以不要我，所以他嫉妒他的哥哥姐姐。摩西呢他是以妖儿，以妖儿的性格特征是什么？胆子大，反抗性强。今天美国做过调查，美国这个最危险的运动呢都是老妖，特别是这个美式足球、打篮球很激烈的，多半是老妖。最危险的工作呢，老妖最多。那为什么老妖的反抗性最大？胆子最大呢？因为老大呀，父母太宝贝，一生下来就宝贝的不得了，过度的保护，跑路不要快跑，怕跌倒摔疼了，不要游泳怕淹死了，不要骑脚踏车怕摔跤，哎呀，拼命的保护，所以老大呢胆子最小。吃药都不敢吃，吞不下去。我认识我太太是老大，我有个儿子是老大，那当然我还有好多朋友是老大，他们见到老鼠也害怕，见到这虫都害怕，这男人呢，我不是说的女的呀，胆子小的不得了。为什么？从小过度保护，到了老二呢没那么宝，没那么宝贝了，老大大概十岁才学脚踏车，老二八岁，哥哥都可以，我也可以，好，跟哥哥一起八岁了，老三六岁就会了，老四四岁就会了，那个老幺大概三岁就会骑，爸爸一看三岁都会骑，骑就让你骑吧，他们也不宝贝了。那个老大牙齿一疼啊，赶快看医生急诊。到了老二老三，没关系，牙齿疼没关系，再疼得厉害一点，妈妈给你用一绳子一绑啊，然后那么一拽，牙齿就掉了嘛。别怕别怕，不值得花那么多钱。所以越到底下越不宝贝，那个老幺胆子也大，所以反抗力也强。为什么反抗呢？不但爸爸妈妈管他，每一个哥哥姐姐都在管他。哎呀，我这么倒霉，生在这个家里，老是被你们管，哪一天我也逃出去才好。所以这个摩西啊，他看到两个人打架，他疯一天就把他打死，动作很大。他老幺老大绝对不会打架，绝对不敢打，没有那个勇气，因为摩西是老幺，徒手那么大方，一下把人给打死。然后那个案发之后马上逃走，动作大不大？好大呀。他也没告诉他的生母，没有，也没告诉他的养母，没有，他要告诉他们会不会让他逃走，不会，一定把他留下来营救他，他的妈妈还不能营救他吗？一定能。但是为什么？他谁也不商量，他逃走，他逃走要不要回来？我就问你，他不要回来，他八十岁上帝差遣使者去找他，如果没有找他，他会不会回来看他的生母看他的养母？他说不会，很无情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反抗性太强，因为他的性格非常的不平衡，他对这个世界处处地方不满意，因为你们都歧视我逼迫我。那还有什么矛盾呢？跟他的养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。摩西到后来为什么变得没有口才呢？一定在皇宫里头没人理他，跟我们东方人在美国一样，真是可怜。尤其是刚到美国来啊，英文也不懂，人家看我们皮肤也不同，我们自己也有自卑感。那摩西在皇宫里头，你想，你一个奴隶，谁说你是我们的弟弟，是我们的哥哥？你是以色列人，我们是埃及的贵族，皇家的后代，所以那些人一定很骄傲。大人呢还讲究一点礼貌，小孩会不会讲礼貌？没有。所以一定对他非常的歧视。那因此摩西在皇宫里头的生活极端的没有安全感，哎呀真是痛苦，所以他的精神万分的紧张，就好像被抓到一个老鼠关在一个笼子里头，那个老鼠躲在一个墙角里头，见到一个人，见到一个光，见到任何东西 这吓得发抖，眼睛睁大的，两个嫂子是撑起来的，随时准备应急。摩西在黄金里就像是被抓到的老鼠，眼睛睁大，天文学也要懂，地理学也要懂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啊，什么军事、宗教，所有的我都要懂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世界太危险了。我如果不努力地学习这些东西啊，那么我就没法控制我的命运。我的命运，我的爸爸妈妈也不要我，那么我养母也不会真正的是爱我的。他控制在我自己手上，而我自己无能为力。我这个环境呢，简直是四面楚歌，八方都是敌人。哎呀，我怎么能够活命？摩西的每一件神经都是紧张的。所以摩西学会了那么大的学问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我遇到苦难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抱怨。哎，我们中国人怎么这么倒霉，这么苦，受这么多的苦难？我们刚才唱那首歌，我都差一点哭出来。让我们不要再流眼泪了。我们所受的都是屈辱，都是痛苦，没有摩西受得多。哎呀，摩西这个日子，你看是怎么过？还有什么痛苦呢？在文化里头，他妈妈叫他说你要爱神，他的养母跟他说你要爱这个世界，是灵物之争，第二个价值观。妈妈说你要做上帝的工作，把神的百姓救出来，这是给你的使命。他的养母是说你要好好读书，将来做一个政治领袖，我希望你将来能够做埃及王。所以这个价值观不同，一个是属灵的使命，一个是属世的使命。第三呢，血亲与恩情之争。妈妈养我，我的养母呢把我教育长大，对我都有恩情。那么妈妈说呢，要我要做以色列人，养母是叫我要做埃及人，我两个都可以做，我到底要做什么，怎么样的得到统治？摩西的心里头充满了这样的矛盾和痛苦，我怎么可以统合自己呢？在神的里边才能把我们自己统合起来。所以摩西后来他完全的顺服神，放弃在埃及的一切的特权，一切的优厚的生活条件，然后情愿跟他自己的同胞在一起受苦难。我们很多中国人到美国来留学之后，然后我们在这里事业有成，学业有成啊，也成了家啊，什么都有了啊，五子登科了啊，金子、房子、妻子、什么儿子啊，什么都有了啊，然后你就忘了自己的国家。但是摩西永远没有忘记他自己的同胞，所以这一次来的这个主题呢，就是希望将来我们中国人都不忘我们自己的根本。上帝既然让我做一个黑头发，做一个中国人，我就要很骄傲的做一个堂堂的中国人。我们今天到外国来，只是来启发他们的优点，把他们富强的这个因素啊给找到，然后带回到我们自己同胞中间。我写的这本书就是在讲这一件事。反正今天来的我都会送你们一本，后来的也都有啊。啊，摩西呢，就是顺服了上帝的旨意啊，所以他的心里头得到宁静，得到和谐。最后，救恩里的摩西。那摩西啊，如果下课的话，请你告诉我，摩西过去所知道的神都闻有神，妈妈嘴巴里头的神，他自己没有这个经验。但是在出埃及第三章里面告诉我说，上帝向他显现，荆棘被火烧着了，可是荆棘没有被烧掉。哎，怎么回事呢？所以他面对面的看见神像的显现，听见神对他说话，说摩西，你所站之地是圣地，你要把鞋脱下来。所以上帝亲自对他说话，他亲耳听到，他有了这种属灵的经历。这个用今天话上就是重生得救的经历。我们要有了这种生命的经历之后，我们才能听得懂神的话。当我们没有这种生命的经历，我们听不懂神的话，我们完全是外行。当我们有了这个生命的经历呢，上帝会重新塑造我们一个新的人生。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都变成新的，乃是给我们新的人生、新的生命。从相信耶稣的那一天重生算起，那是零岁。你信耶稣十年，等于是属灵的生命是十岁。重新给我们一个生命，这些生命就是透过这种属灵的经历来的。第二，摩西有了侍奉的经验。他原来的侍奉是凭自己的血气，我的力气大，我有好的背景，一拳打过去把你给打死了。但是上帝说，我不要你用这个方法侍奉我，你学问再大我不用，我要用的是用我的方法。
只要你荣耀上帝的名字，要你作为一个导管，把上帝的能力、上帝的恩典透过你作为一个处女传导出去、输送出去，给你的国家、给你的社会、给你的同胞，这是上帝的旨意。上帝不要用我们这些属世的知识来做属灵的工作，只有圣灵才能够成就属灵的工作。属世的才能只能够让人骄傲，因为知识让人自高自大，那唯有爱才能造就人。那所以呢，摩西他得救之后啊，他就开始有侍奉。他这个侍奉呢，哎，这个能力不得了。上帝说：“你把那个帐篷地下一扔，就和剑兵一吊死。”摩西开始的时候信不信？将信将疑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可是他想一想自己得救的经验，荆棘被火烧着，居然没有把它烧毁，那这是可能？摩西就凭信心扔了，一扔见真死。第一个被吓倒的是谁？一定是摩西自己。吓到我，他变成蛇了。啊，这是神的旨意，啊，这神借着我做的，不是我做的，我绝对做不出这个事情，这是神借着我做的。上帝说：“你把那个蛇一抓起来，它就会变成一只杖。”蛇，那我们最怕的，摩西大概也怕，但是他现在有信心，他那么一抓又变成杖。上帝说：“你手往衣服那边放，要打麻风一下，长了麻风，你再往里边放，就医治好了。”所以摩西自己被这种属灵的经历啊吓得发抖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侍奉神呢，你不要小看你自己，我们只是一器皿，你不要以为说你能做什么，我能做什么，我们不能做什么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里头那个宝贝、那个能力，那确实不得了。当你把神的福音传出去所产生的效果，我们这个摩西一样会吓得发抖。我前一个月在洛杉矶西区一个进行会讲到，我讲了一本书的第一天，讲完之后啊，有一个从青岛来的，他的儿子在这边留学，他们夫妻两个都来了，全家绝志信耶稣，然后呢到前面来祷告。这祷告的时候我都闭到眼睛，我也不晓得这个陪谈的弟兄们就把我的手啊抓过去，跟他的手握在一起。哎，我才晓得为什么要抓他的手。哎呀，那个弟兄祷告的一直发抖啊，哎呀，走了十几分钟停不了啊，哎呀，把我都吓一跳啊！神的救恩有这么大的能力啊，我算什么？但是你我要是把神的话传出去，你把人吓得一直在发抖。那后来在吃饭的时候坐在一起，他一直不说，因为他是个革命家，他已经退休了，他所有过去的理想完全的破产，信仰破产。他说：“我以为我们中国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，可是今天听到你这样讲，我知道中国有救了，中国有盼望。”他一直在那边一个多钟头不断地说：“中国有盼望，中国有盼望。”他叩头说：“你一定要到中国来，你要一定要到青岛来。”我说：“如果上帝开这个门，我一定要回去。我到美国来的目的，我就是要回大陆传福音。我回去两三次，我都没有找到机会，所以我回来用五年的时间写这本书。好多大陆的学者，你读到这个。”他不管我是不是基督徒，或者我要不要做基督徒，那不重要，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，知道中国什么方法都用尽了，只剩下一个方法没有用，就是基督教的方法。所有的梅信主那些学问家，这些反应的都不是一般的，都是教授级以上的人向我反应，统统都说完全同意你的看法，中国有希望，只要我们努力的传福音，上帝一定能够祝福中国，成为下一个世纪的领袖。是不是也是数得算啊？我看能不能用五分钟结束。那么后来呢，因为他顺服了上帝的旨意啊，所以他把这个先天的恩赐，把他的这些个气质这些缺点都变成优点，然后呢他能够做得很好的侍奉，让他原来的教育，无论是文学、法学、科学、神学、组织力、领导力啊，所有的都能够用在神的工作上，让这个属灵恩赐得到充分的发挥。英国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说：“说一个文化或者个人或者教会，或者一个国家，怎么能够成长起来？有两个先决条件，一个是不能太强，像北极、南极，不能够产生任何的文化。”环境太差。第二呢，不能太舒服，你像那个气候很温暖的地方，不需要穿衣服，就到今天还不穿衣服，一伸手就采到果子，往水里头一咬就是一条鱼，所以它不需要种地，不要发展农业，到今天那个地方还没有发展农业，没有任何的文明。它
太住不住在树底下就可以，不需要盖房子。所以到今天他们还不需要盖房子，没有产生任何的文明，就是太舒服了。什么样的条件之下才适合一个文明的成长？要不太过度的苦，也不太过度的安逸。太安逸的话呢，没有文化的产生。我们中国一句话说富不过三代，你看那些好的家庭的孩子后来一个个都成了败家子。我们不说别的，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两岸的两个最权威的家庭，他们的后代有没有过三代？没有啊，有的第二代都没有了，到了第三代好可怜好惨呢，而且都是得的癌症的，都是绝症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压力来的。当他的头一代的祖先第二代那个保护伞在的时候，人人都捧他，虽然是父亲很严格，但是父亲没有时间的管他，底下的人整天捧他，大家都来拍他马屁，所以结果呢，他从来不需要承受任何的压力，不要有任何的努力。可是呢，当这保护伞去掉的时候，他就崩溃了。所以一点点压力来他你看不了。那这个文明的成长是苦难来到之后，然后你胜过它，克服它啊，克服掉它，文明升高一点，然后来一个更高的苦难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胜不过了，那怎么办？我提高自己的能量半个小时，胜过了，然后又来一个挑战，我又办一个东西，胜过了，文明又升高一点，又来一个挑战更大，我办一个大学，胜过了，文明升高，不断的升，不断升高。中国的文明为什么升到孔夫子就上不去？2000多年已经发展到底，因为孔夫子是一个绝，是一个相对的人，后来把他绝对化了。所以从那以后啊，不许超过孔夫子。所有的考科举的题目从45进走出来，回答的答案要根据45进。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不许超过儒家，中国的政治要根据儒家，所有社会上一切的一切都要根据儒家，不许你超过他，就把中国人思想给僵化了。这是中国为什么停滞的原因。今天全人类的文化只剩下一个文化还没有停滞，没有结束，就是基督教的文化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教不是把一个人当做一个绝对的标准，乃是把一个神，神是一个无限的，所以没有一个限制照在那个让我们上去，所以基督教可以不断的上升，不断的上升，因为神是完全的，所以拜他的信他的也要完全。对不起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今天可能讲过了一点，但是还是很高兴，我是尽力的把我从上帝所领受